我们现在接着呢，把清凉大师苏超里头啊这个几句话念一遍啊，接着念。从又视现而有生啊，这个是一个段落，我们从这念起。又视现而有生，性不为相啊，业物所现无啊，相不为性，无二为二，二即无二，无碍圆融，岂有怪也？啊，这一段话呢，念念呢就明白了啊，前面都说得很详细啊。那清凉有小注，小注呢，我们也念念啊，应该就可以了，不必再多说了。第二呢，名性相相称啊，这个超里的讲性相相称，故不相违啊，没有违背。即是上半呢，即无生之性，不为世生之相，言业无所现物者，虽叠第四句，连取第二句啊，正是啊，正是现身即无所现。这句话我们要细细的去揣摩啊，了解它的真相啊，就在相上就见到心，在身上就见到无身啊，正如同我们看电影啊，或者看电视这个荧光幕啊，相是不是有呢？有，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这个我们能体会到啊啊，电视里的相能不能得到？不能得到。为什么？当体皆空，刹那生灭。那然后也想到啊，我们现前的万事万物跟这个现象完全相同，所以古时候啊，佛陀在世用这个梦幻泡影来做比喻啊，说明啊，当相即空，不是等这个相灭了之后哦才讲生灭，那你已经是很愚痴了啊，就在现的时候就晓得它已经灭了啊，生灭同时啊啊，所以不违心呐，啊，这个相不违心呐，啊，无二为二，啊，这是总结这一段，一体而分能现所现，云无二而二，性相无为也，为二即无二，故曰圆融。其得种种怪于一心，心性怪于种种啊，没有这回事情的啊。那么这个前面我们都讲清楚讲明白了啊，现在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下面这一段呢跟我们讲发心啊，因发心者，法为差别依正等法啊，我们常常讲啊，十法界依正庄严，那性呢为彼法所依体性，即法之性，故名为法性。那么这是一个意思啊，这个大师在此地把这个名词给我们做 多方面的来解释啊，这个很难得啊，很不容易。法是从相上说的，性呢是从体上讲的。法这里说得很好，差别依证等法。差别依证在佛法里头，这个最常说的设法界依证庄严啊，设法界里面，我们今天能够觉察到的人法界、畜生法界啊，我们能够觉察到的，虽然如此，我们的觉察能力很有限，也只能在人法界里面觉察到啊局部。畜生法界里头一佛如是，啊，为什么？在这半个世纪，我们常常听说有不明的飞行物，啊，外太空来的。啊、甚至于还有传说有看到这个飞行物落在地面上，啊，这个一般称飞碟，飞碟这个门打开之后有人走下来，外星人，他是人道不居住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住在其他星球上的，他是人。啊，怎么知道他是人呢？他飞行需要用工具。啊，立了工具啊，他不能飞行。啊，他的飞碟就是太空船啊，像我们现在飞机一样啊，啊，不过是比飞机更进步就是了，啊，速度更快，啊，这个星际当中啊，旅游，啊，他们做得到，我们现在这个科学技术还达不到，人道啊。如果是天道呢？天道就不需要工具啊，天道是另一个维次的空间啊。我们今天讲这个太空船啊，飞碟啊，外星人跟我们是同一个空间维次啊。不是另外一个空间维次啊，另外空间维次我们就称它做神了，那真的是变幻莫测。这个我们要知道的啊，所以有些人说这个我们这个世间人讲这个神明啊，大概就是讲的太空人，这个是错误的啊，绝对不是的啊。神明是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啊，这个科学有证明。在理论上讲，不同维次空间呢是无量的，没有限量的 在事实上来说呢，现在科学家大概是从数学理论上来演变出来的，至少有11种不同维次空间。我们今天呢，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突破。如果突破，我们的眼界就开阔了。换一句话说，我们生活的空间就扩大了。看看科学往后的发展，能不能用科学技术来突破？这个很难讲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说，不同维次空间呢，真的是有方法突破。科学家知道。那么佛法从大的上来讲呢，真的也是11种不同的法界。你看我们常讲的十法界，十法界外面有一真法界，这从大的上说。要是细说呢，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这就是100个法界。天台大师所说的百界千如啊，那100法界，每一个法界又有十法界。华严经上讲的重重无尽啊，这就是科学家所说，从理论上来讲呢，这个空间维次是无量的啊。华严经这个说法是无量的，重重无尽呐。所以这是不思议法界。什么人能突破呢？在这个经里面讲的普贤菩萨，他突破了。我们在此地要明了，重重法界是怎么形成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真心、本性里面没有，没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呢？从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上把这个原理原则告诉我们了，唯心所现这个里头没有多元维持的空间，没有那从哪来的？唯识所变，是变的心性只有一真呢我们在前面也略略的提过，阿赖耶的三细相有一真，境界为缘，生六处那就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就是今天所说的不同维次空间所以佛知道它什么原因来的因此要懂得用什么方法去突破佛不说，我们大概也能猜到几分呢用什么方法？禅定嘛，禅定能突破空间维次。你说为什么？因为空间维次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禅。 禅定是什么呢？禅定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禅定功夫的前身就是看看你放下多少啊，执着放下多少，分别放下多少，妄想放下多少。你放下一分，你就你的这个时空就拓宽了一分。你放下两分，你就拓宽两分。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真放下了。六道全突破了，超越六道轮回了。啊，在十法界里面到哪里去了？大概总是到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超越了。如果把这个事出世间一切分别了也放下了，啊，不再分别了，你在十法界里面呢，就到菩萨法界，就到佛法界，十法界里面与一切法不分别了，对十法界一真法界也不分别了，妄想不生的，啊，就是与一切法了，已经不起心不动念了。但是不起心不动念呢，这个里头也有前身差别，前的。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脱离十法界了，啊，生一真法界了。一真法界是哪里呢？这个地方讲的华藏世界是一真，极乐世界是一真，不但永脱轮回，四圣法界里面的流转也没有了。那么诸位就要晓得，大乘佛法里面讲的修行，修什么？禅定啊，八万四千种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门道啊，也就是说，修禅定有八万四千种方法，有八万四千种门径啊，每一个方法，每一个门径，都能够帮助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就是这么个道理啊。那么佛为什么说这么多法门，不说一个法门呢？众生根性不相同，有人喜欢这个法门，有人喜欢那个法门啊，佛菩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喜欢什么就用什么方法来教你， 你欢喜，容易接受啊。欢喜学习，容易成就。大慈大悲啊，善巧方便啊。啊，不是一个呆板的方法了。啊，上上根人，佛用的方法很巧妙，叫他在一生当中啊成无上道啊，啊，就脱离十法界。中下根人，烦恼习气很重，换一句话说，放不下。佛给他讲这些事实真相啊，诸法实相，他也听不懂。那么佛有善巧，在十法界里头帮助他提升。还有一等业障极重的人，怎么提也提不起来。哎，佛也有巧妙方法啊，看着他堕落，堕落在畜生恶鬼地狱啊，看着他到那里去，他到那里去做什么呢？消业障。你看方法妙极了。设法界六道三途都是众生自作自受，没有真实啊，全是假的。永嘉大师讲得很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啊，诸佛菩萨看到众生在做噩梦啊，怎么办呢？等他醒来再说吧。所以你要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才知道诸佛菩萨教化众生那一种智慧，那一种巧妙，不能不佩服，佩服到五体投地啊！我们稍稍明白了一些，才甘心情愿依教奉行啊，佛菩萨的教诲呀，不折不扣。和盘接纳，他是和盘托出，我们是和盘接纳。依教修行，哪有不得利益的道理啊？啊，一切无碍啊，法法圆融啊，头头是道啊，得大自在啊。华严经的好处就是分量足够啊，你只不断的学习啊，学习里头当然最重要的随文入观啊，这个话学的是这个话什么意思呢？随着经文学到哪个地方，我们自己的境界也到哪个地方啊。你比如这个地方讲的是信位的菩萨觉守初心的，我学习这一章我就入了初心的，这就对了。哦，那这个成就快了，一部华严经学完，恭喜你，你已经圆满成佛了。 啊，就像善财童子五食三餐一样。要能入得进去啊，你要问的说怎样才能入得进去，随着经文所说的方向，明了是开悟啊，放下了是功夫啊。要知道清净心中本来无一物啊。我们今天堕落成这个样子，真正的原因就是放不下啊，放下就对了，放下什么事都没有了，圆满了。这发心二字啊，这是差别一真等法啊。心为彼法所依体性啊，这就讲十法界一真庄严，包括时间空间，这是相啊，相一定有体呀。这个题呢，激发之心，我们叫它做发心啊，啊，故名为发心啊。这是一个意思，所以你先要懂得这名词里的含义啊。发心就是一切一真庄严的体性，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现象啊，作用啊。那么这个性的意思就是本体，法的意思就是现象啊，现象所依的这个体而生的啊，他所依的在佛法里面称为发心。又性以不变为一，即此可归也，一名为法。此则性即法，故名为发心。这是发心的第二个意思啊。第二个意思呢，是讲心的本身，本身也是一法啊。前面一个意思是发心呢，是诸法所依他起来的这两个意思有一点差别啊。我们用这个哲学的这个名词来说，也许容易懂一点。现象所依的本体现出来啊，现象是依本体现出来的，这个体我们称它为法性啊，诸法所依的性体叫法性。第二个意思，诸法所依的这个本体，它自己本身也是一法啊，这个法呢，我们就称它为法性。第二个意思啊，是此二意并有不变摄也啊。这两个意思都是从不变来解释 啊，法性是不变的。我们在比喻里头啊，把法性比喻作荧幕啊，我们电视的荧幕，电影的荧幕，用它来做比喻，把差别依证种种这个现象呢，比喻作法相啊，电影电视打开之后所现的一切现象啊，现在这个荧光幕上啊，那么这个现象不碍荧光幕，荧光幕也不妨碍现象啊，他们两个相辅相成，不相违背呀。啊，为什么呢？都没有自信啊，都没有自体，但是一个是不变，一个是随缘啊，所以不变的我们称它未发性，第三个意思，又即一切法过无性故，名为法性。那么这就是即随缘之性，法即性也。啊，这个是说随缘。啊，一切法无有自性啊，为什么缘生的？无性之性呢，就称之为法性。啊，那么这个就是随缘之性啊，注意要晓得随缘没有自性啊，无自性之性，那么法就是性嘛啊，称之为法性。由此可知啊，法性这个名词有种种的说法啊，我们不能不知道。从不变可以说，从随缘也讲得通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大乘教里的佛常讲啊，我在早年讲经的时候把这两句刻成为四句啊，说明我们有四种不同修学的状况啊。第一种，诸佛如来因缘果满啊，啊，证得究竟的果位啊。他到不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呢？他要不来就不慈悲了。他来，常常来，事先在世间，事先在九法界，甚至于事先 在三途六道。啊，哪个地方有感，他哪里就有应。绝对没有一次差错的，这个不可思议。我们要有真正的信心啊！那么感应道交完全看我们的信心足不足，我们求佛哪有不感应的道理啊？古时候唐王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啊，唐王有一句话留在历史上啊：万方有罪，罪在真功啊，真负责任啊。有一年旱灾啊，人民得不到食物啊，于是就有窃盗的啊，有两个人盗取别人的食物，被抓起来了啊，判罪啊，这要送到监牢狱里面去执行。在路上的时候，唐王遇到了，问他们：“哎，你们两个为什么犯罪？”他就说了：“因为天旱，旱灾啊，没有收成，我们去抢别人的食物，所以犯罪。”唐王听了之后怎么样了？叫人家把这两个人放掉啊，告诉执法的人：“你们把我这个刑具啊带到我身上，判我的刑，我有罪。我没有把人民教好，我德行不够，得罪了上天，久旱不雨，真诚心啊，负责任啊，这他的过失是我造成的。”这个话才说，天上马上就下雨。感应不可思议啊！所以古圣先王他们的心不一样，真的是爱民如子啊！啊，他是个君王。臣民有过失，我没有教得好，我没有做出好样子给他看，不是他的罪，是我的罪。啊，那么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啊，诸位都知道啊，我今天中午在学校里头啊，参加学校的一个会议啊，这个会议是小型的，也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啊，一些都是主管教育的专家学者讨论了人文教育啊，他们邀请我，我没有时间参加，今天中午聚餐啊，一定要我去吃饭，跟大家见见面。啊，那我们今天的观念呢，跟唐王恰恰相反。我们没有过失，过失都是别人的。啊，他们作奸犯科。 这种观念能不能解决问题呢？不能解决问题。真正解决问题啊，要学汤王，要从本身做起啊！啊，现在伦理道德差不多已经断绝了啊，所以我们在佛门里面这半个世纪以来深有所感啊！啊，为什么佛教没有法子建立？根没有了啊！根是什么？道德啊，基本的道德没有了啊！基本的道德是什么呢？尧舜，五教里面有一条啊，尧舜的五教是中国4500年来啊，尧舜距离我们4500年的啊，这4500年中国历代帝王教化众生最高的指导原则啊，称之为道德了。五教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父子、君臣、夫妇、长幼，长幼是兄弟、朋友啊，就叫这五种啊。父子有亲，这个是道德的根。亲是什么？亲爱啊，从这个父子的亲爱把这个亲爱扩大了，在佛法里面叫慈悲啊，扩大成大慈大悲啊。啊，在君臣就是领导与被领导呢，这是讲义啊，夫妇有别啊，别是各有各的任务啊，夫妇组成一个家庭，家庭里面大事两桩，一桩是生活问题啊，物质生活问题，养家了，另一桩大事是教导下一代，两桩大事。你看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讲了多少遍祖师真的是常常说常常提醒大家了啊，天下太平，他说妇女要负大部分的责任，为什么？在古时候，男子负责养家，啊，工作赚钱养家，啊，妇女在家庭里面就相夫教子啊。你家里头有没有后代？社会上有没有圣贤？那就要问母亲了。母亲教得好，下一代都是圣人，都是贤人，这个社会怎么会不好呢？教育根从家庭起，根在家庭啊。你看看古圣先贤文字里面记载 什么时候开始叫？怀孕的时候就开始。啊，那时候小孩不懂得接受啊。啊，不能有不善的影响。情绪会影响胎儿。啊，所以心地要清净呢，要慈悲呀。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如理如法，为婴儿，这个胎儿，小孩出生下来之后，啊，他会说话了，他会走路了，就开始叫，啊，会说话会走路，一般大概是一岁，这叫家教啊。啊，七岁再教秦老师，再教老师，那就上学，啊，从前是私塾，也算是学校，啊，就受学校教育，老师来教，根本是在家教啊，家教没有了，根没有了，什么都不能够成就，啊，世法佛法通通不能成就。家教的教材啊，后人把古圣先贤家教的这个教材啊集合起来，集大成，写了一本书叫《弟子规》啊。《弟子规》是家教里面的集大成。啊，家庭里叫什么？就叫这个东西，这个是道德的根本。有了这个基础了，自自然然就走向道德了。无论是法佛法，自然成就啊。我们今天讲伟大的成就、不可思议的成就，都是奠定在这个根基上。啊，所以我们在此地建立这个学院，要求同学们认真的学习。啊，如果疏忽了，世法佛法你都不会有成就。啊，我说的是老实话。啊，在网络上的同学，在这个卫星电视前面的同学。无论男女老少啊，通通都要学。啊，我小时候没学习嘛，现在补习嘛，亡羊补牢啊，不算晚呐。那小朋友更是要认真学习，啊，小朋友要学得好，我们大人做样子给他看。啊，我们不学，叫他学。他不能接受啊，他也有他的意见啊。我们大人都学了，他看到没话说了，乖乖的跟着学吧。啊，这叫德啊。所以父子这个关系，这是道啊。啊，亲爱是德了。父慈子孝啊，啊，君臣有义也，君仁臣忠，那就是义。长幼有序啊，这是兄弟之间的。年龄大小不一样啊，弟弟要知道尊敬哥哥，哥哥要友爱弟弟啊，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啊。啊，所以亲义 后又更详细演变成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么八德有两种讲法，另外一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所以这两种说法我们把它合起来，除掉重复的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是德，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十二个字呢，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中国古圣先贤这四千多年来叫什么？就是叫这个。诸位想想看。你看七十年代汤恩比波斯所说的，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你现在懂得了，孔孟学说叫什么？就叫这个。你们想想看，叫伦理，伦理是人与人的关系。叫道德，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如果叫这个，这个社会上所有一切冲突对立自然就没有了，世界和平，社会安定，真的可以落实啊。大乘佛法里面叫什么？敬业三福足以代表了。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二条，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自行化他了。这是大乘教里面修行最高的指导纲领。佛说的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呢，汤恩比说的不错，我们只要依照这个来学习，真的是化解冲突。消除灾难世界的安定和平。不失理想，决定可以落实。希望我们有这个认知。那么然后最重要的，我们要发大慈悲心，要真正去做。讲没有用，要做到。弟子规不是叫你讲的，不是叫你背的，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字字句句都要把它做到。大乘经教里面的教诲，我们在这里学习，天天在学习，天天在熏习，要落实才管用。不能落实啊，这不算数啊。也就是说，一定要做到。每一天接受佛菩萨教诲，每一天改过自新。 断恶修善了，啊，破迷开悟，这才是释迦牟尼佛的好学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